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宇恩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是皮克斯跟迪士尼共同合作的《头脑特工队二》，或翻译为《脑筋急转弯二》，或是《玩转脑朋友二》。那故事是说到进入青春期的主角莱利，因为有新的情绪角色加入而发生的故事。宇恩觉得啊，比九年前的第一集还要精彩呢。我就不先破梗爆雷了，但是呢，我觉得一边看你就会一边的有所共鸣跟省思，关于你自己的情绪，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评价，背后的信念等等。也许走出电影院的你也会跟自己的情绪和解哟，很推荐大家去看。或是已经看过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来信跟宇恩分享心得哦。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也要用吉他自弹自唱。这首歌是他自己在婚礼上面唱给新娘听的，好浪漫哦。今天的主题是一首歌一段关系，守着阳光守着你，和终身伴侣，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如果你听过，你会唱 ，maybe 代表你有一定哈、啊、跟我同样的这个年纪跟世代。当然不一定啦，因为这首歌后来也被再重新翻唱，然后因为当时这首歌也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哈、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红。它叫做守着阳光守着你。好，我特别是推荐的是李健富跟潘越云唱的啊。不过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分饰两角来唱这首歌。
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让我支起你的手，在等待的岁月中，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候着你，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路黑夜要多长，我仍是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苏醒。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让我 在心上。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多长。我认识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苏醒。什么样的星月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让你不再流泪，让我不再心伤。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
好，刚刚大家听我唱，好，我不晓得大家听完的感觉如何？其实我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有很多很多的画面跟很多很多的情绪在这个里面哈。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歌在当时我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哈，在我的结婚的时候呢，新郎通常是要先走嘛，对不对？所以我先走到这个台前之后呢，转身回过头呢，要迎接新娘进来，好，我的太太。那当时我就是唱着这首歌，好，就像这个刚刚的歌词一样，我就开始先 solo， 守着阳光，守着你，好，让我执起你的手，在等待的岁月中，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候着你，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听说当时呢，我这样对着在地毯另外一端的新娘，现场有很多亲朋好友，我的大学同学也有很多来参加，他说听到我这样唱的时候，大家眼泪就哭出来了，好，可能是很感动吧。好，其实我也很感动，好，很感动是因为坦白说，恋爱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啊，两个人要能够走进礼堂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因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这个虽然有很多的这种很甜蜜的这个记忆，但是如果真的要走得比较深的话呢，绝对有很多的酸甜苦辣。所以那时候当我们决定要走进到地毯的那一端，进入到亲密关系婚姻里面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因为那时候就刚好是很流行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共同选择了这首守着阳光守着你，然后我们希望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呢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不会再让彼此这个心伤难过，好，我们愿意彼此带给彼此的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好，所以当我唱完了之后，换我老婆唱，听说对她有一点点走音，好，不过那个没有关系，并不会影响到这首歌在当时对我们所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影响跟记忆啊。所以现在只要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一起在那个众人的面前，在牧师的正道，在上帝的这个 面前我们彼此愿意给彼此这样的一个誓约，好，那只要有阳光我会守着你，好，所以当我想到我跟我太太陛下我们的这个交往的历程，好，然后走到婚姻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26、27年了，好，所以当初在结婚之前我们也交往了这个算是快9年嘛，好，9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对彼此是真的很算是很全面很深度的了解，好，那我也真的希望每一对伴侣，好，不要那么冲动，好，就是不要抱持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态度，好，其实你要走入到婚姻走入到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找这个终身的伴侣，你真的就像这个誓言在婚姻的誓言里面所说的，不是只是现在眼前是英俊潇洒美丽大方，不是只是现在看到我们年轻健康的状况，也不是因为对方的财富地位，而是我们真的愿意有一天或许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老，我们会不再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还愿意陪伴在你的身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誓约，有这样的一个誓言，我愿意这样子的陪伴的时候，当你走到这个婚姻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绝对绝对是面对更多的一些挑战，更多的一些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的。好，光是从第一天住在一起，不要讲别的啦，那个家事的分配，好，就要开始面对了。好，那还有好多好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再加上如果有孩子的时候，哇，那又更加的复杂了。所以很多的人呢，都因为这些的复杂，这些的挑战啊，那就决定呢，啊，就不要婚了，也不要育了，好，那就去养宠物了。好，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因为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伴侣，是从他一开始起初在创造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看那一人孤孤单单不好，所以他要造一个配偶，好，让他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辅助，一个帮助，好，互相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的一个互补协助。所以其实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心意当中，人是应该要有一个伴侣的。然后呢，我们的孩子虽然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费用越来越高，的确，可是其实最困难的挑战不是只是在那些花费上面，我们的政府现在比较采取的方式就是，增加补助，增加什么样的一些津贴，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陪伴之下，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然后能够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离开我们独立去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一些教养的这个过程，反而是我们在想思考说，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要面对这样的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所会去考量的，所会去思考的。所以很多人想一想，哎呀，太麻烦了，太复杂了，算了。其实这个算了这个决定呢，你可能会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第一个，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生命从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所产生的这个跟你们很像的这个生命的诞生。我觉得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生养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依照他的样式造的，唯有我们自己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个生命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的那个心意，他绝对不会希望自己造出来的会变成不好， 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能够跟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更好的。所以一个生命的产生这件事情是多么奥秘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教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仿佛我们又重新的再去走了一次从我们有记忆以来的那个小时候的历程。好，那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以前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不清楚的一些事情哦，就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好像又重新走过了一次，就是我们才仿佛去了解说，当今天我们也成为人家的父母亲的时候，我才了解当时我的父母亲他们一定也是尽他们想要尽他们最大的一个努力，给我们孩子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想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他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可是呢，往往想这么做但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做得好。所以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亲的时候呢，诶，我觉得重新再去看我的原生家庭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眼光。好，所以我觉得当进入到这个婚姻，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这样的一个历程，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棒的事情。好，那回到我跟我的伴侣，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并不是一开始真的像人家说的好像从此就过着王子跟公主幸福美满的生活，反倒是我们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面对经历很多两个人的不同。这个两个人的不同呢，就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争执跟冲突的发生。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成长的历程当中，至少在我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好像没有人教过我，没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要怎么去跟你的另外一半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分工，好的一个沟通，产生一个好的共识，然后我们能够一起的彼此互相的来体谅包容，然后能够怎么样去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件事情似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好，那可是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成为别人的另外一半，我们成为别人的父母亲，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做中不断的学习。如果做中学的结果是越来越好，那就算了。可是我们常常越做越错，然后越错就越挫折，然后越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很多的父母亲到后面就放弃了。然后另外就是跟另外一半的相处，也是发现好像很多你理想上的东西你做不到，那反倒是越来越累积很多的冲突跟伤害。所以我还蛮庆幸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很早很早，就是在我跟我太太，其实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的那个冲突啊也是很多的。好，可是我们还是很勇敢的去进入到婚姻。可是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就发现那个冲突是更多的。所以我们绝对绝对要赶快的去学习我们不会的这些事情。所以在那个结婚的刚开始的那几年当中，我花了一些时间，我太太也花了一些时间，我们其实是找了几对已婚未婚的这些伴侣，这些伉俪，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学习的小组，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去更多的去了解彼此，怎么样去能够营造一个我们想要共同的那样的一个婚姻跟家庭。那后面的故事可能我前面就已经有分享过了。我想其实后面要不是我花了十多年不断继续的去学习，其实成为一个别人的先生，到后来成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在我如果用我过去的那样的一个不成熟很多不会的一些方式的处理之下，我都很难想象今天的我还能不能守着我的太太，守着我的这个婚姻跟家庭。所以我想要跟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一集的 听众朋友分享，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好的方法，那我想大家就闷着头继续，要么就是你就不要去碰，不要去做，然后或者是就继续的容忍下去。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就像你学很多的专业，你今天要能够成为那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你绝对不会是一触可及的，你不是无中生有，或是从零直接跳到一，你绝对是在那个从零的过程当中，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去学习，然后学了之后不断的练习。其实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哦。我真的觉得当我能够去花我的时间投入在这个领域，它真的是值得的，因为它不只是影响到你最亲密的身边的这个关系，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方法技术去运用在你所有的其他的关系里面。你先从自己身上开始做起，去改善你跟你的伴侣的关系，你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运用在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公公婆婆，跟你的岳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跟你的妯娌，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所有其他你觉得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学习的。我很谢谢我太太，她在我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牺牲了她自己在工作上的成就，因为总是要有一个人比较顾家庭，所以当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她就比较没有办法加班，在那个孩子还很小的那段时间里面，所以她必须准时下班去接孩子，那我呢就可以比较多的时间去投入在我的工作跟我的学习当中。可是还好我后来发现，我如果这样一直下去，我们两个就会走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那也会忽略掉我们彼此的关系，也会忽略掉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呢，我去做这一方面的学习，然后把这个所学的东西能够真的就应用在跟我太太跟我的孩子身上。我很谢谢上帝，我也很谢谢我学习的老师，那我也很谢谢我自己，我更谢谢我太太，她在这一路上的愿意去接纳跟陪伴我，甚至她到后来她因为孩子也比较大了，她也跟着我一起去学习我所学习的这个亲密关系亲密之旅，她也很支持我在我的人生下半场继续的来投入在这样的一个助人的工作上面。所以最后我想，如果我的太太有机会听到这一段的录音，我想跟陛下说感谢神赐下你成为我的终身的伴侣，好，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真的互相的成为彼此的那个帮助。谢谢你过去对我的一些我比较不成熟，过去还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所犯下的一些错误，那也感谢神让我还有机会去从这个错误当中去做一些弥补，然后怎么去修复跟孩子跟其他这些重要他人的关系。那希望在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们可以继续的成为彼此最重要的陪伴。
让我支起你的手，在等待的岁月中，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候着你，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路黑夜要多长，我仍是那最早起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苏醒，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 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让我不再心伤。
谢谢 Kevin 老师的弹唱和分享。宇恩从中学习到的亮点是 Kevin 老师和太太他们面对问题的积极的态度，不是我做不好很难过，而是赶快起来学习。我觉得这个赶快约几对夫妻彼此讨论互相学习真的超有行动力的。Kevin 老师对于关系和沟通的想法是，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不是一蹴可及，但是像其他的专业一样，需要时间累积经验还有学习。我想如果遇到这样的伙伴，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就会更有信心和盼望了。今天的爱情哇哇哇，史哥哥和天天妹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史哥天妹的个性天差地远，盘点我们的不同之处，上，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Hello，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夫妻日常的节目。欸，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个性相差很大的两个人吧？
应该是从里到外完全天南地北吧。因为我所教的这些学生们看到呢，天天妹就是师母呢，他们觉得哇，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和善啊，这么善良啊？
和善，
他们就觉得说，嗯。老师你是那个癞蛤蟆吗？我就说哎，喂喂喂，你什么癞蛤蟆哈？虽然师母是真的是天鹅啦，但是我也不至于这么丑陋变成癞蛤蟆吧。大部分人所看到的可能都是这种极端的差异啦。
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要来盘点一下史哥哥跟天天妹我们两个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因为这个不同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乐趣。
太多了啦，那个乐当然乐趣也有啊，当然也不用讲嘛，婚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一定都有。
对，嗯，而且也会有蛮多的冲撞，
对，
然后跟惊讶的发现，就哦，原来你是这样啊。
是是是是是。
但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觉得那其实就是一种乐趣啦。
嗯哼，
就是很像在拆那个惊喜包的感觉。嗯，就越来越多不同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哎，然后就发现说两个人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个体这样子。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好，首先先从这个外观来说好了。
嗯，
史哥哥就是一个黑黑的
阳刚型的
阳刚霸气型。
是的，不笑就是有一股很强的威严感。
不认识你的人刚开始跟你接触，会不会以为你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有没有可能啊？
嗯，一般来说大概比较属于这一种，就一般认为我是应该是很传统的男性。
那你觉得实际上呢？
事实上我也觉得，真的比较像传统男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可不可以打个比方啊，你的所谓传统男性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孩子尤其在进入婚姻当中，他是需要几乎掌管家里面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必须要很清楚，他也要负责，最重要的是供应整个家庭的所需。甚至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也会认为说，欸，其实女孩子 他如果在婚姻当中他没有工作，我觉得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家庭的一个太太还有一个母亲的角色，我觉得这样就够了。那至于要不要出去赚钱，我是觉得那是太太她的决定，她要不要去上班。
就现在可能比较多的男性会觉得说，当然就是要双薪啊，女生也要出去打拼，嗯，这样比较公平什么的，嗯，那所以对水哥哥来讲，你的所谓的比较传统是指说你对于这种男性的角色他要承担的责任，
对，
就是你的想法是稍微传统一点的。
对，他是比较多的，而且是非常的多。
嗯嗯嗯，像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欸，传统的男性的那种大男人主义就是会对女性管东管西，可是像我就觉得你完全不是，欸，你给我非常大的自由的空间。
可或许是也是之前是哥哥在原生家庭当中，我也是经历了一段我父母亲的关系，因为比较曲折，所以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两人彼此个性上啊和各个部分都不是很一样，但相信呢在婚姻当中彼此要给对方一个弹性的空间，也就是他有个人的，他也有个人的私人的时间，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去管东管西，只要这一些习惯不要影响到对对方的一个，就是说在生活上不要造成摩擦，那这样就 OK 了。
不要造成摩擦，
对对对，
但我觉得好难 哦，
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艺术，那种艺术可能等一下我们要提到很多不同之处我们才会慢慢的提及啦。
对，好，现在是讲到这个外观的不同，就史哥哥就是一个比较粗犷的，比较很阳刚的，然后还有就是史哥哥你很喜欢晒太阳。
对，我很喜欢去外面，而且都就是完全不擦防晒的，
啊，
我没有所谓的防晒的什么这些完全没有，也不会多穿什么衣服啊，夏天多穿一件遮阳外套都不会。
天天妹呢，我就是非常的害怕晒太阳。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的皮肤就是晒得黑黑的我也觉得很好看，就是那种健康肤色我也觉得很好看，但是白皙的皮肤是我自己个人的偏好，我就是喜欢看起来白白的，
那我就
是
喜欢
透亮的
阳光男孩感觉。
所以
男孩子白是觉得怪怪的。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说白看起来就有点苍白，不是这么健康这样。
对，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男孩子是太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比较是属于一个刻板的意见，但是我想这可能就是每一个人特质的不同吧。
所以像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户外的时候爬山啊或是骑脚踏车，如果是白天的时候我都是那种全副武装。
对，有一个人就一直全副武装一样，有一个人就是可能就穿个吊嘎就出去了。
我是那种为了要防晒呢，就算热得快要让我中暑我还是会全副武装，戴帽子戴墨镜，而且我那个帽子呢还是特制的，旁边会有两片像飞鼠一样的翅膀，然后可以把我的脸全部遮起来，然后穿长袖的外套，甚至我会戴手套。就真的是全副武装，我觉得也很适合去那个啦，高山上采茶啊或者是抓那个虫。
那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夸张。因为每次不管是夏天，尤其夏天啦，夏天的部分是比较明显啦，跟你一起出去的时候看到你全副武装的那副模样，我就觉得我是在跟异形出去嘛，因为全部都包得紧，不是包得紧紧的而已，那整个好像密不透风，一个比喻好了，就像那穿太空装一样啦。
你会幻想有一天你会载着你老婆，那你老婆是穿得很辣，什么细肩带平口啊，然后搭配一个短热裤坐在你的摩托车后面之类的，而且还是白天这样出门。
那大概真的是在梦在幻想中吧，就在梦境中啦，基本上不会有这些事啦，因为你每次就是固定
的。但你会期待吗？你会期待吗？
期待。
对啊，就是载着一个辣妹老婆出门，而不是载着一个像是就是在那个要卖玉兰花的出门。
也不用这么夸张吧。我觉得你不是这种调性的，但事实上我也不觉得你要变成这样，因为你本身你在出去的时候固然你都是把 把那个太空砖穿上哈，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说什么采茶啊啊上啊这些倒没有啦，没有这么离谱啦。
好啦，我就要强调，就是我们俩那个对于晒太阳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然后还有个性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不同。
对啊，个性上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天南地北。对我来说，我就是在个性上我十分的急躁。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可能是前几天正好赵石哥哥呢当选了我们社区的新任的主任委员中的一个位置，当我就答应别人说要帮社区呢做什么事，可能是外墙防水啦，哦，那我只是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可能某天晚上我就跟天天妹说我要上去去帮社区施工，那他说那为什么不要隔天白天呢，那我就说不行啦，时间不够了，晚上施工可能比较没有人，那我就上去做，从晚上11点就做到那个12点多，哦，可能一连好几个晚上都这样子。那事实上一般来说我们难道不能白天有，白天明明就史哥哥可能，下午上班早上还有空啊，可以去做啊，但是为什么偏偏要晚上做呢，就是因为我个性上是很急躁的，跟人家答应的事情我就是以最快速度可以完成就赶快完成。
嗯嗯，就是你不喜欢拖拖拉拉的。
对，因为 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我赶快把它做完，我的心呢才不会悬在那一边，好像是有什么事没有做，
然后提早预备型，
对
对
对对，我就会早一点就去弄，因为我会规划一些时间，我在我有空的时间我就是要进度到哪个状况，我心里我才会觉得说诶，我在做这件事。
对，你的那个提早预备啊，把事情做好，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点就是我们那时候刚结婚啊，我们去以色列度蜜月，就参加那个蜜月行程，
是
我们那一团人很多耶，应该有快30个人、哦，
有了有了快30个人、
对对对，然后就很多对夫妻这样子，然后我印象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行李很多，然后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你是一个非常会收纳的，像我就不太有什么收纳习惯，所以东西就有点好像一堆一堆这样子，然后就塞进去，所以我就看到你是很会收纳，然后会去规划这个空间的使用。
对，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出国之前的时候，领队他有先把那个，
给我们一些需要的用
品，就是，对对对，
那个
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对对对对，就是导游他在讲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带那个耳机，对，他就先把那个随身耳机都先交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到了以色列，在特拉维夫机场，导游就来了，然后他就说：好，现在呢，请大家把耳机拿出来，然后戴在身上，然后把那个电池都装好，这样。然后你就会看到现场，所有的团员就是立刻把行李箱放倒啊，赶快匆匆忙忙的把行李箱打开啊，然后匆匆忙忙的找耳机啊，这样，赶快把耳机挖出来，然后开始装电池。那时候我就说，诶，那老公，那我们也赶快找我们的耳机，然后你就说，都在我们现在的随身包包里面，然后你也都装好了。
对，
所以我们俩就非常的优雅的站在旁边，看着其他人非常匆忙的在找耳机。
而且有些人电池都没有带。
对，诶，我记得是你吗，你就把电池分给他。
对啊，就是有缺少的一些我们的同团的一些朋友们，那我们事实上就是先预备了很多的电池啦。
对，就发现你是属于那种会未雨绸缪型的，你是会要预备的。
嗯哼，
不喜欢那种到了临时要用的时候急得像热锅蚂蚁。
对，我是属于就是先前你会判断会遇到什么事情就事先做预备，哦，我比较不喜欢就是突然有一些，哦，临时的一些，哦，干扰，哦，让我们整个行程，哦，似乎是，哦，就是被影响到。
那像我的话呢，我就是属于那种啊，时间还有很够啊，还有很多时间啊，不要那么紧张，有点像南欧的性格，慢慢来。你知道吗，以前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住学校里面嘛，那比如说我们8点上课好了，然后7点半呢，我的室友就会拉着我一起去吃早餐， 但我吃早餐速度又很慢这样子，所以等到早餐吃的差不多要从餐厅离开要到上课的教室的时候，至少中间呢也要走个大概5到10分钟、
嗯、哼，
然后我的那个室友他的个性也是属于比较
急
的、
嗯、
然后每次他在急急忙忙的，然后那边催我说赶快天天妹赶快快点快点赶快快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可以那么慢
那你大概在上课大致上都迟到吧、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也不会让自己迟到哦、嗯、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在打钟前大概30秒就会走进教室、嗯、就是慢慢的有我自己的 tempo，
这就是属于一种就是比较属于、走在钢索型的人格吧，要到那种很应该说是这也不是钢索型人格、嗯、是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紧张吧，怎么就是比较从容嘛，
我不太会紧张，
比较从容型 面对任何事的人嘛，那 我就是属于就是未雨绸缪、哦、先把很多事情都先沙盘堆演一下，该有什么样的状况就可以，也是从容不迫了，因为 这两种从容不迫是不一样的状态一个是随遇而安，我怎么样见招拆招，那一种是算是比较深思熟虑啦，
对比较对对
比应该说相对是比较谨慎的啦，
对对对，你这是个性比较相对谨慎、嗯、然后我就是真的随遇而安、欸
嗯、
然后船到桥头自然直，
对，
但在你的字典里面应该不太有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东西，
这很少，对我来说的确真的比较少，我比较容易就是想比较多，
嗯，
对，因为我觉得想比较多若 或多或少就是可以让我心里比较平静，也比较从容不迫，
也会觉得比较安全吧，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嗯哼，
但这样未雨绸缪的话相对来讲你会不会就是比较容易悲观，
嗯，当然
因为会想的比较多啊，
对对对，
会想到很严重的事情之类的，
我是属于比较这样 的状况、啊、未雨绸缪我相信也不一定悲观，但是对我来说是会比较事情会沙盘推演，有时候都会比较属于非常谨慎，那相对的就是、嗯、可能把最糟的状况之下我都会先想过吧、
嗯嗯嗯，我只有一个时候我会想的比较糟糕一点，那要想的最糟的情况是为了要帮助我到时候迎接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不会真的觉得冲击很大、
嗯、
就我印象我人生第一次参加宣教的时候、
嗯、
听过很多这种偏向宣教的故事啊，就是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比如说住的地方啊或吃的用的啊，然后还有接触到的人事物各方面这样子，所以我都要想得很严重，比如说我就会想象说我们住的地方有多么糟糕、
嗯、哼，
然后我遇到多么恐怖的事情等等的，我都会先想这些，但是想这些不是为了要不是因为自己很悲观去想哦，而是这样想的很惨的时候，当我真的去到了宣教的地点我就觉得真棒，
对，因为他已经事先已经有对自己已经有一个预设，那于是我们看到事实比我们想象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感谢，
对对对，
充满了感恩、啊、
对对对，然后即便是也是要直接睡在地上这样，我还觉得哎很棒，这个地板也是蛮干净的、嗯、
至少没有蟑螂那边一直跑了老鼠一直跑了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我的情绪还蛮容易被环境影响的、
嗯、哼，
然后我觉得你就不太会耶，
嗯哼，应该说 我比较在有对某些环境之中应该是比较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比喻，因为我已经把它想的就是比较你说悲观嘛也不是，就是想的比较没有我们一般想象之中这么的好的状况之下、嗯、那如果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是比我们想象还好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不会受影响，我们觉得哇好棒哦，就发生这样子没有我想象中的还糟嘛，所以我们就为此会觉得感谢啊、嗯、
我要讲的是说比如说今天如果突然变天、嗯、本来是明媚的阳光、然后开始下雨了，
对环境上面天气上面，
然后我就会开始有一点忧郁的感觉出来，然后我就会问你说那老公你看到外面在下雨你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我直接说我没有感觉。
你为什么没有感觉？
对，我也觉得就下雨就下雨啊，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事啊，晴天就晴天啊，我还是做自己的事啊。
就你为什么不会被这个影响到啊？
可能
不会被天气影响、欸、
应该是说在对于这一些外在的环境，尤其是天气，我本身就没有这么的敏感。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来，我是南部的小孩，本来刚开始我来台北就发现台北的冬天一直下雨，那是指二十年前，但是现在台北天气改了很多，冬天的下雨的状况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严重，可能也是因为我已经在这边生活久了、哦、它慢慢就对我不再产生影响。
才怪呢，那我是彻头彻尾的北部人啊，
因为你是会被影
响，我也没有因为一直习惯，所以我觉得我是情绪比较容易会被环境影响、嗯、或者说比方说你看在这个空间里面，如果大家都哭得很惨很难过，我也很容易就会被悲伤的气氛所影响、嗯、情绪比较容易会被别人带动。
嗯哼，嗯，我就比较不
会，那我就觉得你还好。
对，我就比较不会啦，比较能拆开别人是别人的情绪反应。
对，
那我就我啊，我就没感觉就没感觉啊、嗯、他们发生什么事好像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一样啊。
所以像业务员推销什么东西就会想要找我这种人推销吧，动之以情但推销到你那边的话怎么讲都说不过去。
有一次刚开始就被我的脸吓到所以他就不会跟我讲他就会说啊、哦，今天 这个人很难说啊，看他的脸好像如果讲一讲可能就被揍吧
好，还有我们在脾气上面也很不一样。
嗯哼，
你的脾气是属于什么？
我的脾气算是非常大的，是不是爆出如同火山，猛爆型的火山，那人又固执，但是呢就是脾气就是发完了之后很快呢就归于平静就好像船过水无痕呢、啊、对，砰，可能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火山碎屑，但是砰砰之后就好像除了旁边的被炸毁之外，但是呢这个火山好像又没发生过一样，
就像吃坏的肚子，我需要呕吐吐出来、
就是、
但是会不小心会吐到别人身上。
对对对，可能是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
被你吐到的人呢
就
会是怎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天天妹的脾气是不是很好，可以跟史哥哥长期相处
你的脾气是真的是跟我比起来是好很多了，
就我觉得我的情绪管理能力真的蛮好的耶。
对对对对，这部分是真的、
哦、然后我很能够去厘清说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嗯、然后是为什么，开始抽丝剥茧自己这样，所以就比较容易冷静、
嗯、
但是呢我也有一个在异常冷静的状况之下有时候说话会一刀毙命
冷不防的一句话就杀死了，就杀死了身旁的死哥哥。
对
对、啊、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惹你生气、那你就安静下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这个的杀伤力就很厉害了。当女孩子不想跟你说话的时候代表 她已经有一种状况，就是她已经开始生气了。
嗯，
对，很多时候她比男孩子 的火山型爆发还要恐怖，
因为可能我又很理性这样，所以当很理性的状态下在讲一些话的时候就没有顾及到别人的那个感受了、
嗯、哼，
就不会顾及到史哥哥的面子啊、嗯、或史哥哥的感受啊或什么这样子、
嗯、哼，
对，那就会有杀伤力。
对啊，所以 很、我们两个人在很多部分尤其在这样子的脾气部分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在特质上面也很不一样，像史哥哥就是非常的注重承诺、嗯、非常的守时，
跟人家约定什么事情那我就一定会去做，跟人家约定什么时间那我在什么时间点之前我就会一定去完成它。
对、
嗯、哼，
然后你的生活怎么可以这么规律啊？
没、嗯、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特质真的有所不同，像我父亲就是一个很守时的，他也很规律。事实上我的父母亲他们生活都很规律，而他们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以塑造一个规律来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们、尤其是先在学习上面，在我们求学路程当中、嗯、我们是很规律，我们从小就是被训练很规律，
就每天固定那个行程。
对对对对，就是好你在学生时代是怎么做的，之后这一种的习惯会延伸到你很多时候 你出社会了、进入家庭了，这好像就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
嗯，真的。那天天妹呢，就是一个弹性奔放型的，
对，
基本上没什么规律可言。
有有有，就是有规律，就是他要去上舞蹈课的时候很规律。最规律的就是上舞蹈课，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规律的去做这样。但比方说像我现在是经营自媒体嘛，做爱情哇哇哇这个节目，
是
我也没有就是规律说我每天一定要录节目，
对，
或者是说我一定星期几一定要录几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规定自己耶。
对，所以我蛮吃惊的，竟然有这样子的人可以这么游刃有余的，没有定期在那个修整自己的节目，而是以他的心情，他觉得这个时间可以做他就做。那我也觉得是蛮特别，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比如说我平常日的晚上可能九点，我就觉得诶，我突然想要来录节目了，然后我就开始录节目。
对对，
然后就一路做到晚上十二点这样。
对，像死哥哥就没有办法，死哥就是一个时间什么时候想要做什么事，原则上就是那一个时间点想要去做，那我就一定要在那时间点做，不然的话我就会心里会觉得好像心里怪怪的，好像该做什么是没有做到一样。
然后像你老婆我就很随性嘛，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很注重承诺。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注重承诺，
对啊，
但是我有一个情况是我会不小心
忘
记，
但忘记了，反正不是说不注重，而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性格上面的一个差异，好像是我跟谁约定，就好像我会刻在我的哪一个地方，脑袋里什么地方，他就是会一直追着我，个性之中就是有一个好像一种警觉，一种警惕，好像答应别人的事没有完成，我完成之后我才能轻松。
对于答应别人事情如果要再取消的话，对你来讲会不会很难过的去那种心情？
对，就是代表好像自己所说出去的承诺好像被自己来毁弃一样。在以前呢，我还没信主之前，我就不会去常常把我自己的，对对，就是把自己的承诺又随意把它推翻。那更不用说现在信了耶稣之后，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神的话，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所以更给我一个警惕，就是话不可以随便乱说，那说了出去之后就要做到。
那我问你哦，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没结婚哦，还只是在谈恋爱，那你就约了我要去约会，然后我不小心忘记了，结果就在你的面前，当着你的面，我就约了另外一个小组的姐妹，就说诶，某某某，你某月某日有没有空，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就说好啊，
就突然变脸了。发现奇怪了，这个人是发生什么事啊？哎，不是之前有说过吗？不是我们约定那一天就是要做什么事吗？哎，他怎么去约其他人呢、
啊？而且还当着你的面、欸，
这是怎么回事？对，
真的很好笑。然后你事后有提醒我吗？然后我就啊，对对对，真的很对不起，我就觉得非常的抱歉，然后赶快去跟那个姐妹解释说，哦 ，sorry sorry， 那天我们。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看电影了，因为我事前已经先答应了史哥哥，但我忘记了。就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我一定要用记事本，
对，一定要记事本，
就手机的行事历，
行事历上面。
就一旦我答应了别人什么事情，我就立刻哦，下一秒就立刻登记在我手机的行事历上面，因为我实在太容易健忘。那因为健忘这个事情，有几次真的是惹到史哥哥。但你怎么会愿意接纳你老婆？
应该说你瑕不掩瑜吧，我觉得很多人，当然你说在个性上面许多部分绝对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喜欢你爱一个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那对我来说，像你的这一些就小小的一些健忘，对我来说并不会影响到我跟你相处之间、哦、就是我会一直想跟你一直长远相处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会被影响
哦。
对、啊、
所以你能够接纳。
对啊对啊，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最后的接纳嘛、哦、到底喜欢他是为什么，一定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哦哦、而且是你也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若干缺点之后，你所做的最后的决定就是你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嘛，那可见一定是他的优点绝对大于缺点嘛，因为不可能有另一半是一个完美的完人、可以 让你每一个部分都、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嘛。当然这种人是很少的，我也相信在婚姻中的双方一定是借着彼此之间、互相的包容，把对方的优点放大，把他的缺点缩小，这样才能让情感长长久久。
我们俩的不同之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下一集节目呢，继续再来盘点。那也邀请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听完这集节目有任何想回应的，可以留言给我们。你觉得你跟你的恋爱对象，或是你跟你的伴侣，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啊、特质啊、脾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欢迎留言，或者是跟我们打声招呼都可以。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
带来的是泥土音乐盛小梅的《幸福》。幸福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而是学习活在天父的爱中。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哇，这对夫妻的性格特质也太两极了吧？为什么还能够接纳彼此呢？因为他们不只看到了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也看到了对方的优点和美好的地方。我还蛮好奇他们下一集还可以有什么不同之处要分享的，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矮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明天周四的节目会是新一季新的点播清单哦。是哪两个节目呢？欢迎收听明天的节目，敬请期待吧。祝福你得着能力，积极学习面对关系，也享受幸福的每一天。拜拜。
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